收听《盼盼你我他》，我是微光湖畔的创办人娜塔莎，说些我们遇见的故事给你听。今天啊，我身边有一位来宾哦，他不但是之前有来我们这边录制三集 podcast， 跟动物沟通有关。对，那三集其实就是大家非常好运用，也有蛮多饲主因为那三集的关系，在后面的沟通品质又好很多，
好非常多。
对，这次啊，我们又请到朝露来。那我觉得很可爱的是，他来之前啊，他跟我说，我想要把沟通师三个字改掉。他要我用动物传心师来介绍他出场。
对，因为我这一年多来很努力在证明这件事情。动物传心师他其实是从香港传到台湾，就是这个技巧还有这个与生俱来的能力从香港过来。那在台湾变成动物沟通，是因为台湾大部分的饲主在预约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是希望他的动物乖巧听话，不要乱跑乱叫乱尿尿，好好吃饭等等。但是这件事情最初的起源跟雏形是希望人跟动物可以心与心相接，只是好好待在一起，好好分享彼此的生活。所以我最近正在努力证明这件事情。
证明什么事情其实蛮累的。
对，而且它的触及在台湾非常的差，所以我用 hashtag 是找不到这个东西。
好，这次呢我又请他来上我们 podcast， 是因为我们真的有一个话题是我们一直都非常非常想要聊的，它就是动物失智。那因为朝露之前他有接手一只很老然后又有失智的狗狗叫做珍珠，如果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的人可能知道那一阵子掀起了一波蛮大的波澜。
我也是无意间不小心发生。
对对对，好，然后因此还有人说你是就是沽名钓鱼之类的。
对啊，说我就是领养一只狗然后博取善名之类的。
对，好，再来呢，他后来在会将离世之后他领养了一只猫咪，他叫做铃兰。结果呢，它竟然是一只失智猫。失智猫非常非常少见。
对，我大概有4000位个案，我还没有遇过失智的动物，失智的猫咪。就我没有想到我人生会碰到失智的猫，因为回想一直到19岁离世都没有失智。
没有，它头脑清楚的很，
非常非常清晰。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失智的猫咪，那它也真的有让我看到它最后身体呈现的状况，然后它加上它转述铃兰的行为给我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怎么会有这种猫咪。其实失智在我的不管是之前从事动物的疗愈按摩也好，然后现在从事宠物的一个生命服务也好，因为现在动物它其实越来越高龄，
对，
所以他要不失智其实有点难。我之前来跟想家的医师讨论啊，我就跟他讲说有哪些病况是你们真的是遇到比例极高，以我们来说就是心脏病、肾脏病、肿瘤这三大，就是真的是前三名。然后医师就跟我讲说还有失智，所以失智他已经变成前四大了，就是真的太常见。所以但是我会觉得说失智这件事情他在各个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无奈，不管是医疗后期的支持也好，其实很蛮无感的。
我觉得几乎是没有效。
对，就是一开始可以靠一些镇定情绪的药物，可是到后面他就是失效了。好，再来是饲主他们付出的照顾心力，你就是所有全天的时间卡在这只动物，对，包含连睡眠时间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照顾他的失智狗狗后期的时候，他最长睡眠是1小时，
真的差不多。或是你一整天24小时，你会把睡眠时间拆成好几个部分，逮到机会就去偷偷睡个30分-1小时，然后觉得再被嚎叫声叫醒，
然后他又起来走来走去，然后
那个指甲会咔咔咔咔咔咔很大声，
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你现在动物到底在哭什么，
就是他有时候是单纯在哭，有时候是因为他饿了在哭，他忘记自己吃过饭，或者是他又大小便失禁跌在屎尿里面，他会因为各种原因不停的尖叫，那个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绝望的过程。
我有协助我朋友照顾他的狗狗一段时间，有一次他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嚎，一直在嚎叫，他明明我已经协助他上厕所大小便，然后身体都已经清干净放回去之后，他还是一直哭。你知道我花了1小时找出原因
是什么原因？
还有一颗便便在直肠，就是在肛门里面，
所以他把它挤出来，
但他挤不出来，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他就后弹了。
那你怎么会有办法找到？
我就是一直想要把他扶起来，让他，因为他就是趴下去一直哭嘛，一直嚎叫，那我就让他动身体， 我想说动身体应该有助于他转移注意力或是怎么样，我就一直扶起来，你知道他是一只哈士奇耶，我腰快断了，
好重，
对，然后我就一直扶起来站起来，然后扶就是让他可以活动一下，然后再把他放回去，就这样反复过程中他掉出一颗便便，
然后就安静了，
就睡着了，
哇哦，
哇，然后我知道我看到那颗便便的时候，我心想：哇塞，这过去一个小时，我真的是很累耶！
而且你只是照顾他一段时间，
对，他就是
自主是可能要一年两年。
就是他爸爸可能就是去开个讲座，然后我一天过去两三次，然后一次大概两三个小时这样子。
哦，这是你很早期的个案，我有印象。
他因为他就是我朋友啦，
我有印象，你还写在纸上，
对。哇，我真的很惊讶，而且它又是大型犬，我那时候还没有养过大型犬，然后又是一只狮子狗，它15岁。
那它几公斤？
它那时候瘦到大概17-18公斤。
看大型犬到狮子的时候都还是有这么重的状
态。它年轻的时候可能有20-30，可是它即便到后面它还是有15-17。
它是起基本上剩下皮包骨的时候都還
有15。对，它那时候对已经是皮包骨了。但是我就为了那一颗便便，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想说，哇，这太折磨人了。
而且你很幸运，是你扶它，什么它都还 OK。
还 OK。
有的狮子狗狗会回头咬你。
哦，会啊，
会生气，
还会痛啊。
你碰到它的屁股，碰到它的脚，它就会崩溃，然后它就会回头，你就会更难处理，因为它需要你，可是它又同时没办法接受。
对。我觉得反正我觉得照顾狮子狗就是各方面的无奈，然后你真的是无能为力去缓解它的各种不舒服，它就是因为这么难，那越难的事情我们就要越去讨论它，让我们更清楚知道，哦，如果将来我可能会遇到我的毛孩失智了，我可以提前去建构我自己的心态，然后到什么样的期间呢，我可以做好各种的准备，或是我可以先去提前了解这个失智它的发展是什么。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分三集，那这三集呢，第一集我比较想要先从动物的角度去看失智这件事情，对，然后第二集呢，就是我们来谈谈照顾失智动物的饲主，他们的生活形态会变成什么样子，那通常他们有什么疑问，有什么想法。那第三集我就要来问问昭鲁了，就是他从珍珠走到铃兰，他自己的心态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珍珠它是自然离世嘛。
对，就是我覺得
你真的超伟大，
我真的很后悔这件事情。就是我真的是让他到最后一刻，然后让他自然离开。虽然他走的算漂亮，他就是睡着了，就走了。离开前一天，他开始有自主性的减少进食，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判断他应该要走了，然后我还跟我妈妈讲，因为他后来，因为我真的照顾到我精神崩溃，我很常他哭，然后我也在家里哭，所以我后来把他交给我妈妈，我拜托我妈妈接手，然后妈妈照顾得很快乐。我到珍珠离世前一天，我跟我妈妈说，哦，珍珠应该差不多要离开了，我妈还哭，我妈说，哦，怎么会这样，我喂他吃饭喂得很开心，然后隔天就在张学友的歌声中就好好的睡。
对，我们
但是他这中间真的好折磨，而且那个折磨大家以为很久吗？没有，就2个半月。但那2个半月，我觉得大概有2年那么长吧。
好，我们第三集再来谈谈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让你觉得生不如死，跟他坐在客厅哭。但我知道了之后，我觉得天哪，我可能2个礼拜都不行哎。
我现在也会觉得2个礼拜都不行。
好，那后来到铃兰，铃兰其实他是安乐三中的。其实从这样的选择，我们就可以知道赵露其实他心态转变非常大。
对，而且我很积极的寻找各间可以接受失智需要安乐三中的医院。
老实说，这不是，这没有很多，
这真的非常非常难。然后哪怕是我是一个心态很坚强的照顾者，我都因为这件事情有一度感到非常绝望，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事情。
这是很多失智家长面临到的问题，而且当一个医师这样跟他讲的时候，其实家长没有当场自杀，我已经觉得很了不起。
而且大部分的家长，他们的失智动物，他们已经相伴了非常久，所以那个情感跟那个自责的状态会更深重。
对，好，第三集我们就来好好谈这个部分。那首先第一集啊，我们来谈谈失智的动物。我自己在这些年哦，服务的这么多动物，其实我在失智的动物身上，我看到的是， 我感觉他们的眼神已经不像他们了，
没有焦距，
就是
那个焦距
空空的，
好像在看着某一个远方。
即便他们有行为能力，可是你如果你认识这些动物比较长的时间，你就会觉得他已经不是他了。那他在哪里？他好像在眼球的后面的后面的大脑，然后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很中间的一个点，但是他没有办法施展出他自己最自然、最快乐、最有活力的那个样子。
应该说，我觉得他也不太能够控制他的身体。他想要让他的身体做更多的事情，可是他没有办法有身体的主控权。身体的某一部分的机能已经不见，但那个身体有一个自主的一个状态，就是他还是维持他生命的状态，可是并不受我们的意识、不受我们的灵魂去控制。
而且失智啊，普遍来说它其实会有一个它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而且那个发展可能很迟缓，你甚至一开始你没有办法觉察到你的动物是失智。可是如果啦，像我或是招路或是其他医师，他因为看多了，其实大部分都可以从一些很细微的表现去感觉或是看得出你的动物应该是开始失智的。那失智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严谨的评估，就像人的阿斯海默症，它也是会有一个评估。所以如果当你觉得你的动物开始作息不太对，然后吃饭的时间开始有点混乱，或是食欲呢，明明刚吃完好像它又很饿又要吃，然后正巧又年纪很大，还有甚至就是你养的犬种它是比较好发失智状况的犬种，例如柴犬。但是我觉得
还有包含，其实有的失智的动物，比如说我们家布丁，它开始对声音变得比较敏感。
哦，对，
对外在的变化，声音还有风，任何风吹草动都比较容易受到惊吓。而且它会不分人类的，就是以前可能听到我声音它不会吠叫，它现在听到我声音它也会开始吠叫。
哦，
就是很多很细微的东西，因为一般的家长可能会觉得你干嘛一直对我乱叫，我是你妈，你到底在叫什么？但其实它是一个早期失智的表现。
如果你发现你的动物有一些跟以前不太一样的表现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挂号神经科，它会有一个比较严谨的评估，可能也甚至会关灯做检测啊什么什么的。检测之后医生会告诉你，哦，他现在开始有走路失智，那开始就会评估药物的辅助，尤其是晚上开始不太睡觉的时候，睡白天然后晚上不睡觉，开始到影响到你们正常生活正常作息的时候，就会有开始药物的介入，去尽量让这只动物呢它是可以好好生活的，不会越来越糟，也不会恶化太快。
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每个兽医都会做吗？
那我不知道
有的兽医会跟你说，如果现阶段就给你安眠的药物，它在更后期的时候就没有药物可以使用。
我内心的刚刚第一句话是，我不会让它到这么后期。对，我真的觉得它舒服比较重要，这真的是我的
睡比较重要。如果它真的没有药物可以让它睡的时候，就让它好好离开。但对大部分的家长跟兽医来讲，他们很清楚知道家长会撑到很后面，所以他就会在早期的时候先不给安眠的药物，因为家长可能戴耳塞还有办法睡，真的到后面可能戴耳塞也没办法睡的时候，就会介入药物的介入了。这是台湾很常态性的一个。
可是失智的动物，如果你真的不管它，它有可能会发生危险。
我觉得大部分的饲主并不太清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它可能会走一走卡在某个地方出不来，或是走一走跌倒卡在那边。
对，他会把自己卡在某一个墙角或某一个柜子里面。對，
那他等你真的发现他的时候，他可能受到更严重的伤了。对，因为可能脚卡住嘛，或是他跌倒撞到头什么的。这也是照顾失智动物一个一刻都不能松懈的一个疲累。
對，
我也想问问招路哦，你从动物沟通的角度，你感受到的失智动物他们是什么感觉？
就像你刚刚讲的，失智的动物，你在看它的眼睛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空茫，好像它的某一部分被藏在大脑的很后面。那实际上我在做动物传心跟失智的动物聊天的时候，我们会聊到很多，比如说你晚上是不是一直有走来走去，或是嚎叫，或者是你吃过了你还一直想吃，或是你听到声音然后你有很大的反应等等。大部分的动物都会给我一个啊，我有吗？什么时候？我没有印象啊。然后再细致一点的，透过动物的五感， 去看到他所看见的画面，会有点像是他是第三者在看着自己的身体发生一些事情，而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他的身体正在做这些事。然后很奇妙，就是到现在我其实也不知道原因，因为毕竟我不是医科，但很奇妙的事情是这个状况通常在晚上。他通常在晚上的时候他会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身体，可是在白天的时候他跟他的身体会稍微比较紧密相连，所以他会给我看一个，的确有的孩子他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因为他没有在身体里面，可是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所以他会是一个很空茫有点呛的状态。那有的孩子他会看见自己离开身体，然后看着自己的身体在跑跳或者是在来回的走动，他觉得很奇怪，然后他会告诉我我很想要去叫我的身体不要再动了，可是他不理我，或是我很想不要再叫了，可是我的身体不理我。
这感觉就是有一种灵肉分离的感觉。
对，我其实觉得他就是灵肉分离。
你刚刚讲的画面会让我觉得说，就比如说很多人濒死的经验，他是可以看到，就是灵魂离开自己肉体，然后看着自己的身体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可是你想，人他的濒死只有几个瞬间，就是
可能几秒钟，
可是对动物来讲是几个月，甚至一两年，
都是晚上的时候，大部分会是
通常是晚上，在比较前面一点的时候，我的前面对你来讲已经是后面了，我的前面是他开始走动，他开始卡住的时候，对饲主来讲那叫前面，
哦，那是后面了，
那是后面，可是因为饲主会觉得那个时候才会意识到他真的在失智。比如说前面他开始稍微比较容易对声音比较敏感，然后吃的比较多的时候，或者是尿完又要再尿的时候，饲主不会觉得他失智了，这是我们的早期，可是他们不会意识到。那对动物而言，通常会来约到沟通的时候，已经是到走来走去卡住嚎叫这些时候。
因为大家比较知道在讨论失智的时候，大家丢出来的症状都已经是卡住啊，半夜走来走去啊，不睡觉啊，白天睡觉啊，
或是认不得人啊，
对，认不得人啊，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哦，到这个阶段就是失智。其实对我们来说，它都已经是中期，甚至在中后期的。在后面的话，它的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生活品质已经在一个不可逆的下坡上。
对，但在早期，比如说，如果是比如说你吃的比较多，像我有些家长他是长期有跟我预约的，就是他可能每三个月、半年会回来预约一次。那个时候我就会跟动物一起发现，就那个动物会主动跟我说，我最近常常忘记我有没有吃饭，或是我觉得外面最近的声音都变得好大。那因为我的敏感性够高，我就会再去细致的判断，你忘记吃饭，或是你听到外面的声音的时候，你看到你的身体吗？还是你是用你的身体去看到外面？因为我太清楚失智的动物会有灵肉分离这个问题，那当我确定他真的开始有失智症状的时候，我就会请家长尽速带去就医。家长都会呈现啊，他没有失智吧？怎么会？可是因为家长通常很信任我，通常他们就会赶快带去，然后就会传来讯息跟我说，哦，医生说我发现的很早，怎么会发现？好厉害等等。我说，啊，真的千万不能说是我讲的，
不然就是那个邪门歪道。
对啊，医生说又是神棍。
对。哎呦，我真的，我其实也懒得去讲，就是哦，要不要相信动物沟通，或者是不要等等。我觉得其实就是你把这个当做一个辅助的工具，能够帮到你，那很棒。对，那就这样下去吧。对，那如果你想要挑战我们说啊，你都是骗人什么？哎，我也尊重，
我也 OK， 就不要来。
对，我也很尊重。对，大家就是在自己舒服的位置上就好了。我非常在乎的是动物快不快乐。失智的动物它还能感受到快乐吗？
你去想，当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身体，当你看到你的身体直接踩进软烂的大便，可是它没有办法叫它不要去踩，或是叫它把脚拔出来，你看着你的身体在做很多伤害身体的事情，或是让身体很不舒服，它会快乐吗？
可是它本身肉体没有感觉，
可是你的灵魂有感觉，然后它是不舒服，如果它是舒服，它不会嚎叫。
我可以丢出一个疑问，就是你不能控制身体这件事情是你觉得是舒服的吗？
我觉得他可以想象成他是一种植物人，可以移动的植物人，可以自己吃喝拉撒的植物人，但是他实际上没有办法对这个身体做任何事情。那这个生活还有品质吗？他的生活还有快乐吗？他还有办法自在在草原上跑动，或者是他真的有意识到自己在吃进什么他喜欢吃的东西吗？还是那是一个进食的本能？
对饲主来说， 我知道，我可能知道我的动物失智了，可是我看到它还可以在草原上跑动，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安慰。
那的确就是这种，就话我们会说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早一点的失智，就是它还有一些看起来快乐的生理反应。所以通常大部分我们真的会开始建议到善终那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他做什么事情你都觉得他痛苦，比如说他不能休息，他一直走，他吃了又吃，然后吃了又吐，然后大小便会大到一半直接跌倒，或者是让连家长本人都没有办法休息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很明显不管人或动物都没有快乐。就像铃兰早期他还会走，从房间走到厨房吃饭什么，我觉得那还 OK， 他还有反应，对，即便他失智，但他会认得开门的声音，他会要吃饭等等。
那他们会觉得辛苦吗？
辛苦啊，还会问我要怎么办。每个动物在这个状态下都会问我说，我可以怎么办，我好累哦，你可以叫妈妈帮我干嘛吗？我不想要再这样。
例如什么不想要再怎么样？
我不想再踩到大便，因为他还不会，他不会是24小时都离开身体的，所以他回到他身体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屁股后面都是屎，或是结块，或者是有褥疮，那很不舒服。可是在他没有办法控制身体的时候，他的身体就做了这些事情。
我刚想了一下，就是我刚刚一个很不舒服的感受突然进来，就是我想了一下，如果我原本是一个浑浑噩噩，就是灵肉分离的状态，我不知道我肉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忽然白天的时候我回到我的身体，然后发现我自己的屁股很脏，我可能会觉得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然后你又不能亲它，那是不是很痛苦？或是你 有的失智动物在吃饭的时候会咬到自己的嘴巴，你回到身体的时候发现自己嘴巴都是血，很痛。
我确实观察过一些比较好奇的是动物，它在咀嚼的时候，其实它连它自己的舌头都不好控制。
对，它不知道要怎么用它的身体。
我们在发布说我们要录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有一个网友他写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就是他还能感受到爱吗？
几乎没有办法。我所谓的几乎没有办法，是因为他还是有回到他身体的时候，他还是会有意识的时候，可是那个感受到爱不是在那个当下感受到爱，而是在那个妈妈或是爸爸很竭尽所能要把他清理干净照顾好那个状态，他知道他的父母还是一样的爱他，知道这个饲主从以前到现在还是一如既往的爱他，可是这个爱他有需要在这个失智的时候去感受吗？还是在前面前期的时候，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他就已经很充足的知道他的饲主很爱他了，他对这个爱的感受会比较偏向于因为你还是很努力竭尽所能的照顾我，想要让我变得干净，想要让我舒服，所以我知道你真的很爱我。可是在感受到这个爱的同时，这个动物会感觉到很痛苦，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身体，然后让我的家长非常的累，让我的饲主非常的疲惫，让我的饲主感到绝望，可是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所以这个爱我觉得它是很两面，它是很痛苦的。
好重哦，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的感觉。
对，就是我们会希望动物感觉到我们满满的爱，可是我们也要同时去思考，动物也希望我们感觉到满满的爱，而不是有伤害，而不是感到痛苦。相伴的日子应该要是快乐的。
那你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感到快乐？
我真的没有遇过有快乐的时候，因为任何时刻都很疲倦。
疲倦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照顾很疲倦，妈妈的情绪，因为家长的情绪其实是很疲倦，你会长期睡眠不足，你要频繁就医，你可能中间午休上下班时间你要赶回来。
对，真的
那个疲倦会让动物也感觉得到。还有就算你没有哭，不像我在旁边哭，你可能会在房间里面躲起来，然后可能会累到颤抖，或是会有那种绝望的情绪，动物也都会接收到。那你说吃东西这个时刻是快乐的吗？它大概就那么一瞬间吧，而且那个一瞬间还要是它有意识到自己在吃东西，它有意识到自己在吃什么东西的状态下，不然它就是会变成一个本能的进食。而且到失智的中后期的时候，其实它已经不太能够散步，它散步走走会跌倒，它会变成一个本能的移动，它也不太会有嗅闻。或者是这些块，因为珍珠那时候还是有每天去散步，它就会在沿路一直转圈圈，一转圈圈，从来没有嗅闻的。
没有，他们没有。
我觉得它在所有会让狗狗觉得快乐的事情，或是猫咪觉得快乐的事情，它都已经不存在。
嗯，这是比较后面的时候，就是中后期的时候。
对啊，比如说摸摸摸摸应该是一个舒服的事情，可是失智的动物到中后期的时候，它其实对摸这个东西是会感到极度的排斥，
嗯，
甚至是会疼痛的，
会闪，
嗯，然后或者是会凄厉的尖叫。我真的用凄厉来形容，
铃兰吗？
铃兰就是它会尖叫，然后会 就大小便失禁，就是我可能就是这样轻轻的碰了一下，
嗯
嗯，它就崩溃了。就是他，我发现他的大尾巴有一点那个大便，我想要把它清掉，他也会崩溃。他会转头攻击自己的尾巴。
哦，
就是这真的快乐吗？不快乐吧。
我觉得就算今天他有可能还那么感受仅存的一点快乐，但是他的状态看在我们眼里只有心痛而已。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今天他是我的动物，我让他过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我真的是觉得很绝望欸。
我最近因为腰的问题，就我腰椎出了一点状况，然后我的生活大部分还是以快乐为主，大概占了80-90%，我大概是疼痛占了生活10%，这10%就已经消磨掉我很多的生存意志。所以我每次一痛的时候都会想说，哦，我都这么痛了，那那些失智的动物该怎么办，该如何是好。就是这个疼痛它会，就算你的生活有很多有一些些快乐，那些疼痛、那些痛苦、那些绝望，也会把那些快乐消磨殆尽。
我真的，
他没有办法支援你活下去。我是因为腰痛的关系，因为10月初开始腰剧烈的疼痛，然后我才正式的意识到，就算我被很多医生拒绝安乐铃兰，我都一定要想办法解脱它。因为如果连我这些疼痛我都觉得生不如死，那铃兰应该如何是好？因为他的疼痛绝对不会像我去10%。他应该是90%或95%吧。我找不到他生活，我看着他，我找不到任何让他快乐的点在哪里。
嗯，你讲到刚刚那句话，你看着他的生活，你找不到任何让他快乐的点。其实这也是后来我决定在那个时间点送走妮妮的关键，因为他已经没有事情让他快乐。
你觉得他一切都是已经在一个很空，然后不知道要怎么办的一个状态。
虽然妮妮他不是失智，但是因为他肝脏末期肝功能尽失嘛，嗯，其实他后来他再放下去的话，他会有肝脑症。但在肝脑症比较明显的症状的之前呢，其实他就已经呛掉了。
那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更好理解的是，比如说女生的生理期，你就想象你360天。都在流血，而且你的肚子一直都在剧烈的疼痛，然后再伴随你一直在不停的落散，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失智的动物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有5天没有，然后那5天很快乐，可是你想到还有360天，你就会到很绝望。是，我觉得这个举例非常的贴切。
你的比例我觉得很对，
对，它就是这么的，它就是这么的庞大。
因为确实在我过去认识一些。失智家庭动物的失智动物家庭的饲主啊，他就说他们共通点都是，他今天现在大概一天走10个小时，可是我还没有办法送他走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注意哦，注意我的用词哦，
嗯，
有时候他会突然来找我撒娇，但这个有时候可能是5天出现10秒钟。
就他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清醒。
对，但你知道吗？那个我听到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哇！如果我的动物还会来找我撒娇的时候，我真的会有点，你知道，
喜极而泣。
喜极而泣之外，你还会怀疑自己，我真的要送他走吗？
一定会，尤其如果你跟他的感情很深。
对啊，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们在后面很纠结、很纠结的那种心情。然后你看呐，你会照顾一个失智动物到他这么默契，一天走10几个小时，你对他的感情一定是非常强烈的啊。
你可以接受他不停的走，不停的走，走十几个小时。
对，然后中间
还伴随尖叫声，
然后哭啊，
哭啊，
然后大小便啊，
踩
的全
家
都是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今天中午公司休息时间，我一定要冲回家把家里打扫，不然我回到家晚上家里就炸掉那种。他可以日复一日过这样的日子，然后陪着他的失智动物，其实那感情真的非常非常深。所以我也会觉得说，今天好，我们 第一集从动物的角度让大家知道，哎，动物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们自己就做好准备，从动物的感受去准备我们自己可以怎么样去支持它。那个支持不见得是全然的100%照顾到最后，因为那个真的相对折磨人。然后你也知道动物的感受是什么之后，你可以去往前再想一下，如果今天你的动物走到哪一个阶段，你开始知道怎么观察，或是哎，你真的感受到如同我或是朝露刚刚所讲的，好像生活中找不到一点他可以快乐的东西，那接下来你的想法会是什么？我觉得重点就是在这一个，
我真的觉得要好好的思考什么是快乐。
嗯，
因为如果活着没有快乐，那它会是一件非常绝望的事情。它会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评判的标准。那它要怎么评判？不要想，我希望大家不要去觉得我的动物还没有失智，我不需要现在去思考。你反而要现在开始思考，我的动物还年轻，或者是它才10岁，在现阶段对它而言，什么事情是快乐？它喜欢什么事情？它做什么事情会感到满足？当到了那一天，到了开始有早期的失智或是中后期的失智，这些曾经会让他快乐的事情都再也没有办法存在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所以所谓的善终并不是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才开始，而是在日常从你1岁、2岁、3岁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你都开始去思考。
你帮我做一个非常棒的 ending， 不然的话我觉得大家听完第一集都很想要去死，因为太沉重了。我跟我爸平常都已经在讲那么沉重的东西，然后这两个斗在一起，
斗在一起都没有快乐，
都没有快乐的事情。哎呦我的天哪。好啦，那我们第一集全程结束在这边，希望大家听完第一集之后稍微有一个概念，我们开始知道，欸，动物失智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如果有一天你发生了，没关系啊，你听完这集之后至少你知道了很多资讯。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去约动物传情或动物沟通，可以在动物沟通的时候聊聊除了你喜欢吃什么，你最爱谁，你也可以聊聊你觉得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以及最痛苦的事情。如果快乐跟痛苦都可以分1到10分有几分，那我们未来在遇到疾病或遇到失智的时候，那些失智的痛苦与快乐也可以用分级，当有了分级我们就可以有比较，就像是一个医疗的渐进一样。
那我们第一集就聊到这边咯，期待大家再回到我们第二集，第二集我们要从4足的角度出发，下次见，
拜拜
拜拜。